这个从主日学以来呢，我们今天把信息切成两块啊，虽然中间有点中断，但是我觉得呢，也让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来更多的理解啊。来把它上上面，不是你就在放那个，在这个刚才谈到以利亚这个人，谈到他的严重啊，是侍奉。那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我们接着这个经文来看啊，好，在列王记上19章啊，以利亚呢终于到了这个山上，他走了40天。到了神的山，我们就知道说这是神提供了，给他加油了，让他能够走到这个山。好，第9节，他在什么？那里，他在那里。你如果改成他在这里，没什么不同的感觉。他在那里是什么？比较不重要，他在这里就比较重要。所以当这个圣经写说以利亚到了神的山，然后呢他在那里，那你知道他在干嘛？他在东摸西摸，不知道在干嘛。他在那里啊，好，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啊，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问他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神在哪里？所以，圣经的作者啊，这个人，圣经的作者，因为你注意到这个故事啊，是旁白的嘛。原来你读圣经搞了半天，是有一个作者在写旁白。然后又写他们的对话，然后呢我们是电视观众，我们在旁边看，所以这个作者的旁白是说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那个那里就告诉你这个作者怎么看那个洞，作者怎么看以利亚这个人，他跑到那里去了，他跑到那里去了。我给你再举个例子，诗篇23篇，耶和华什么啊，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然后呢领我到可安歇处，他使我的灵苏醒。他，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他那个时候他在哪里？他不在我们讲话的当中。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好，有差别没有？你在危险的时候，神在哪里？你在你对面。你在舒服的时候，神在哪里？他。一在安歇的水边，在舒服的时候，都是他。为什么？我在这里，他在那里。哎，我们在讲神在哪里啊？哦，他在哪里呢？没有他啊，这里那里，他在那里，他在这里。这个就是这个经文里面给你的信号，给你一些线索啊。那经文说呢，他神对他说：“你在这里啊，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么以利亚说什么呢？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你觉得以利亚在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的回答是讲哪一方面？事工，你叫我做的事工我做了，结果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我是唯一的幸存者。那意思是什么？你叫我去的是跟我们全军覆没，因为整个以色列人啊都拜巴利，我要去唤醒他，结果呢他们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就是耶洗别，他们可能事先把所有属耶和华的先知都已经杀了，所以才会有这个以利亚也去杀他们的先知，就算对等了。 但是以利亚在这里面所看到的事情，神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所看到的事情就是他的回答。他的回答是什么？我是唯一逃出来的，我是唯一的幸存者，还是什么？我，你看到我没有？我是唯一的幸存者，而且我走大老远的，我走到这个地方来报告我们的战况，我们输得一塌糊涂，只剩我一个人，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你觉得以利亚看到什么东西？这是他的报告，对不对？啊，耶和华说：“你出来，你出来。”好了，以利亚与神啊，好，特别讲这个洞穴啊。希伯来文呢有一个版本，讲到这个洞穴的时候是用 the cave， the cave。那这个 the 就是专有名词嘛，专有名词就是说这个洞不是普通的洞啊，这个是专属的洞啊。这希伯来有一个版本，你今天如果去看所有的King James 啊，什么都是 a cave， 都是有一个洞 a cave。但是呢，有一个希伯来版本把它连起来叫 the cave。那么这个 the 是要连哪一个 the 呢？连到摩西。摩西见神的时候，神说什么？你若不与我，摩西说你若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然后神说我必与你同去。那神摩西说好，那我要见你，我要见你。神说呢？你不能见我，你见我会死。所以怎么样呢？我过去的时候我会蒙住你的眼睛，然后我一过了以后我会把手拿开，你会看见我的背。所以 the cave 那是在出埃及记33:22，在那里摩西进了一个洞穴，啊 the cave 就那个洞穴。所以以利亚的这个见神的这个何烈山啊，就是当年摩西的那个何烈山，所以这个 the cave 啊。所以这个洞穴是有来头的洞穴，在那个洞穴的里面呢，他说 the cave， 啊，以利亚进的 the cave 那一个洞穴，而这个洞穴，你可以联想，它就是以前摩西进的那个洞穴，啊，那么他神说什么？你出来呢？意思是什么？不要在洞穴里，不要在洞穴里，你出来。啊，那他出来以后呢，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你来站在我的面前，然后呢，那时耶和华从那里讲过啊，这段话呢，神的显现在西奈山颁布十诫的时候，神的显现就是什么，山崩地裂，很轰轰烈烈的。好，但是你注意到耶和华在以利亚前面的显现是这样，也是山崩地裂，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风中。好了，这就开始矛盾了。在那个叫做摩西，那个叫什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神就在崩山大裂的当中，在那边动，所以以色列都怕，都害怕。好，那在这里面，以利亚的叙述却不一样，就说。崩山大裂当中，如果熟读旧约的人，就是神来了，神来了，神就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崩山碎石的当中，这是出埃及记要告诉你的。但是在列王记却告诉你说，神不在其中。哎，跟旧约叙述不一样了，那就是表示在以利亚这个事情上，神有不同的启示了，神不在其中。所以本来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会说崩山碎石是 keyword， 但是现在我告诉你，神不在其中才是 keyword， 对不对？神不在其中。那接着风后有地震，然后呢，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重复两次的就有问题，就是响警报就响了。任何东西一重复两次，警报就要响了啊！所以神不在其中，神不在其中。那就是告诉你说，我们都以为神会在其中，神却不在其中。在这里面，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说，我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认为神要在这个啊崩山碎石啊这个轰轰烈烈的，你认为总统出去就要有这个警车开到啊后面就是什么很辉煌的威武啊什么的这样啊，你以为是这样？ 在这里要告诉你是神不在其中。好，那地震后有火，神也不在火中。神形容神啊，有两个形象。你知道为什么出埃及记必须是云柱跟火柱？因为只有云跟火是没有形状，所以云柱每天见神，每天的带领，每天都长得不一样。为什么？云跟火没有形状，这个是出埃及记云柱火柱，它就是从来不要有一个形象，让你去拜形象。所以摩西那个举蛇那条蛇，到后来在以西结书也拜了那条蛇，为什么？形象，因为有了形象，所以云柱火柱是没有形象。那么现在，既然云柱火柱在出埃及记就代表神的同在，那么云跟火都可以代表神的同在，因为耶和华是驾云而来嘛，是啊，驾云而来嘛。那在这里却告诉你，哎，你不要以为有火就是耶和华就要在其中，耶和华也不在火中。而重点是什么？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在这里的对比是什么？崩山碎石，很大声，微小的声音，很小声。你以为神会显现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当中，就是总统出巡就要大场面，什么都要有大场面。今天神的出现却不在大场面的当中，怎么办？那神在哪里？就完全跳脱我们的思维了啊！这已经要告诉你，你不是你所想的。那以利亚听见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哎，问两次，也就是说，你来不是要找我吗？以利亚，我知道你要来找我，你已经约了时间了，我这饭食让你吃饱了，给你加油了，你跑来了，我就在这等你。进了那个洞穴，还是摩西以前的洞穴，你这个先知熟读以西那个什么出埃及记，都知道说摩西就在这个洞里面看神的背。所以他也懂得哪里，这不得蒙起来，他也懂，这一切都是好像说照着旧约的模式在如理行仪的进去，但是今天不是你想的那样，因为神不在其中。那么神不在其中，你大概会联想到我要说他不在哪里，是不是？是不是开始要联想了？我的题目就说他不在那里，神不在其中，就不是你所想的。神在哪里？他不是你所想的那个位置，他在不同的位置啊。那神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是为耶和华完全一样。”神为什么要问两次？你看了神以后，你会不会想不同的东西啊？第一次问神还没出现，只是一个声音。那个时候以利亚在哪里？在黑暗的洞穴，那个没灯的。你要知道吧，哈，不可能里面有点灯，一进去开关什么的，没这回事，就是一个黑漆漆的洞。他进去了，还说是个历史古迹，他们大概知道这就是摩西以前的。好，那第一次问啊，我就剩我一个人，我是侥幸逃出来的。你看我们这一仗打得多惨，这是他要讲的话。等到神轰轰烈烈的，神不在其中，不在那轰轰烈烈的其中，但是却有一个微声告诉你。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竟然回答的一样，这就蹊跷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你会不会想说，你是怕神没听清楚吗？你怕你第一次讲的时候，你需要重复两次，因为神讲圣经也是这样，重要的就重复两次，所以以利亚也重复两次了。你不觉得说，你像那个彼得，神说你爱我，彼得更深吗？问到第三次，彼得不敢回答了。他知道有问题啊，他知道我这个回答，神还要再问你一次，就表示我前面那个回答神不满意。那竟然以利亚，他啊老兄啊，就大啦啦的说，就是这样，你没听清楚吗？我再讲一次给你听，这是他与神的关系。他认为神没听清楚，我重复一次，竟然完全一样，好。他说呢，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夺我的命。这里面说夺我的命是很重要，我是逃出来的，我逃出来的报信，我在这里报信啊。耶和华进来说什么？你回去，你下课了，你下课了。 你觉得以利亚走了四十天，跟神一见面，然后他要吐苦水啊，你这场戏从头到尾倒的不对啊，你叫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承认前面有很多神迹，我这个事工的成功是靠着你的神迹，完全是你的，你前段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在加密山上一起打下了辉煌的一，到此为止你的表现好，我用这个口气哈，你不要觉得奇怪，这就是以利亚的口气。以利亚对神说：“你的表现不错，啊，但是今天我要逃命。”那你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做这个事工啊，然后呢，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哈，我大发热心啊，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我为什么大发热心呢？我看见的东西就是你告诉我的，你告诉我什么呢？以色列人背弃你，因为他们去拜巴利，啊，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那我去告诉他们，而且我去行了大神迹，我们杀了巴利的先知，结果剩下我还是要逃走。那他的意思是什么？神啊，我们这一出搞对了没有？这个事工对了没有？啊，我已经照你的话做了。为什么我今天却落得不能享受那个事工的成果，而我却要逃跑，我这个狼狈样啊，跑到这个地方来找你，你问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可能问说我还问你，你怎么这样问呢，啊，你怎么这样问，你安慰我一下吧，我这个那么辛苦，你怎么这样问，你在这里干什么，意思是什么，我不该来，我这一趟路跑来四十昼夜啊，没吃饭没喝水，一趟路跑四十昼夜跑来的，这么辛苦，好像我不该来，难道我错了？这正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难道我错了？我做了这么多事，难道我错了？我还不对，我已经大发热心了，我已经做我所有能做的，我还是不对。夫妻也常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场景夫妻也常有啊，我都做这样了，我还不对，我怎么弄你都不高兴啊，是不是？好啦，这个开始已经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信息要出来了啊！这个洞穴之会啊，神说你出来，已经暗示你不要在那个洞穴里面，你出来。但是神的显现，不是我们人所想的山崩地裂，不再轰轰烈烈。也就是说，以利亚，你以前的事工，你在加密山那一夜还不够轰轰烈烈吗？但是神不在其中，重点在这里，神不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当中，神在轰轰烈烈之后那个微小的声音，这什么意思？啊，约伯与神相遇在暴风中，这个神的几次显现啊，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意义了啊。约伯在暴风中为什么？因为暴风代表约伯所有的苦难，而从来约伯都不知道，他以为他独自担当那个苦难。也就是沙滩上两对脚步，后来只剩一对脚步，那你就说神啊，你跑去哪里了？那神说是我抱着你，就这个意思。那约伯不知道神一直在其间，他们一堆人跟三个朋友在讲啊，神是这样，神是那样啊，神是神断不会做错啊什么的。大家在讨论神的时候，却不知道神就在其中，也就神在暴风中，那是约伯的讨论，啊，与以利亚恰恰相反。神不在那个轰轰烈烈你以为明显的事情上，神却在后面那个微小的声音中，就跟你想的不一样。好，你在这里做什么？神认为以利亚不该在这里，因为以利亚只看见他的事工，只看见他有多重要啊。第一次见面走出洞穴，神不在洞穴；第二次见面，神还是只看见这以利亚还是只看见自己。哎，神干净利落，你下课了，你的事工交给三个人，谁呢？这个哈薛、耶户、以利沙。好了，耶户后来替他杀了耶洗别，啊，这个经文都有，你们慢慢看啊。马上以利亚说：“你下课了。”哇，这个以利亚吓坏了，这我下课了。我们一个大发热心的人到神面前，神说：“下课。” 神就让你换工作，又让你出个什么事，带你走啊，哎，把你，我们在北美华人教会常常看到这一类的 case 啊，这个在热心侍奉一个教会20年、30年，啊，正值巅峰啊壮年时候，哦，神把你带走了，啊，你工作换了，你正值没办法，神就带走了。但我不是说他叫下课，神另有重用啊，神可能另有重用。但总而言之，这种现象，圣经有，圣经告诉你有这个现象。所以呢，以利亚下课了，啊，那么以利亚，神要讲的是什么呢？你不是说只剩下你一个人吗？啊，那神最后说什么？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取经。你以为只有你向巴黎取经？神告诉你，7000个人你不知道，7000个人，七是完整的数字，7000，啊，所以这个犹太人喜欢的数字，犹太人有数字的，他的那个字母都有数字的代表，啊，所以他们都有数字嘛，啊，144,144这种东西都是数字的意思，12啊。这个约伯500对年54个数字，400，400，啊，这个10个、12个，这都是他们要用的数字，都有它的意义。所以有7000人不向巴黎取经。好了，那最后讲到伊丽莎，伊丽莎就跟随了他，对不对？下课。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已经离开约王列王上了，我们现在就开始看见的什么问题了？列王。本来应该讲王，但是却讲了以利亚，啊，那么以利亚的后半段不在这个里面，可是我们却看见以利亚的一生给我们留下许多的线索。首先他进了那个洞穴，啊，我们就要讲什么叫洞穴，啊，我们知道他没电嘛，是吧，黑漆漆的嘛。好，什么叫洞穴的经历？你进了一个洞穴，黑漆漆的，你觉得有安全吗？有安全感。你觉得那个洞穴只有你自己，是不是？你这个洞穴因为地方比较小，比较好control，这个洞穴里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所以你也没有什么成功失败，成为你的 comfort zone， 那个叫洞穴。洞穴里什么都看不见。啊，你知道有一个小故事啊，这个中信堂能登过这个小故事，这个地下之城，因为是黑漆漆的。在里面打架啊，干嘛，每个人脸上都是被抓痕啊，一堆的伤痕，因为是黑的，没有人知道，每个人的脸上都花掉了，全身都是伤痕，带血都不知道。有一天那个地下之城突然一个光照进来，大家一下子发现，原来我这么难看，我身上都是血痕啊，我们平常打的那个痕迹都在啊。他们决定怎么样？把光封掉，免得我们看见了自己丑陋的一面，把光封掉。在黑暗里面是什么？没有光。所以在黑暗里面你要怎么回想，你要怎么反省，随你便，反正只有你一个人，随便你，哦，所以黑暗是你不应该待的地方。在洞穴里面你说神啊，你听到什么？神啊啊，回音啊，你听到的是你自己的声音的回音，回音不真实，回音不是真的，回音是不真实的。你在洞穴里面代表什么意思？你躲在洞穴里面，你不出来了。然后呢？谁在阿门啊？撒旦说阿门。你待在那儿，好，你就待着，别出来了，你就待在那儿，因为你啥也不能干。这叫洞穴，啊，那个洞穴又是什么？洞穴是一个枷锁。为什么？这个枷锁把你跟回忆绑在一起。你在洞穴能干嘛？想当年，你只能想当年。你有没有明天？没有。你在洞穴里面只有想当年，你只能够跟回忆绑在一起，那个成为枷锁。洞穴是我们的一种心理状态。我们有一种洞穴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求自保，是吧？或者什么？求 comfort zone 安全，打安全牌。这是成为那个洞穴的心理状态，没有人来管我，我就躲在这里，我受伤，我需要恢复，我需要时间， 好，你就在那个里面，你就在洞穴的当中，你也不与外界接触，你也没有互动，你就躲在那个洞穴里面，自己安慰自己。所以在洞穴里面是什么？你只看见自己，这个叫洞穴。以利亚呢，进了洞穴，是不是他说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他在想当年，他两次跟神的回答都是洞穴的经历。一个被神呼召，好像轰轰烈烈的一个人，突然之间什么，掉到洞穴里面，从成功的巅峰啊，一下子摔下来。可是什么？神说：“你出来，你要来见我，我在哪里？我不要在洞穴里面，神不在那里，神不在那里，包括神不在哪里呢？不在轰轰烈烈，神经过有没有？轰轰烈烈的声音，神也不在那里，神当然也不在洞穴里，但是神在哪里？神在微小的细微的声音当中。你怎么去找神？你要去找到神细微的声音。所以大卫曾经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攻击？他说：“你听到风从树梢上经过，你就可以发动攻击了。”好了，我们去外面听听看，什么叫风从树梢的声音？你要非常专心，你才能听到风动，有树梢的声音，那可以攻击了。你要非常专心，非常仔细的听。你有没有注意到，谁也在洞穴里？耶稣也在洞穴里。为什么？安息日那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跟这玛利亚来看坟墓。坟墓是什么？洞穴。耶稣被放在洞穴里面，那个洞是什么？财主的洞，是不是？好，耶稣是不是何撒那？何撒那，全城的人都轰动吧，有没有？然后这群人马上就钉死他，钉死他，把他钉死在这样，是侍奉的高峰，后面有极大的失败。你能不能看把他跟以利亚开始连接在一起，经历很像啊？死后呢，葬在洞穴，可是呢，耶稣却离开洞穴，因为什么？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然后呢，他不在这里，耶稣不在洞穴里，神不在洞穴里。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洞穴里？所以神会说：‘以利亚，你在洞穴干嘛？你在这里干嘛？’这个这里指什么？洞穴。”你在洞穴干嘛？因为你在洞穴，你只是把自己跟枷锁、跟回忆，你只看见你自己，所以你的回答就是只有我活着。你这一整套的回答，你的人生的态度，就叫做洞穴的经历。而耶稣也曾经在辉煌的当中，落寞的被钉死，他也被放在洞穴里。可是他的结果是什么？耶稣不在洞穴里面，他不在这里。那神不在这里，你在这里干嘛？你懂这也是为什么神说你在这里干嘛？我不在这里，你不是来找我的吗？你跑到洞穴找我，我不在洞穴里，你在这里干嘛？我就不在这里，你在这里。所以我们找神，找神，找神。神啊，你在哪里？神在微小的声音当中说：“我在这里。”你呢？你我在这里。可是你得把你的行为啊，你这些都搞对了，神才跟你说：“你呢？你我在这里。”是吧？好，现在神说：“我不在这里，那你在这里干嘛？”耶稣已经走了，耶稣离开洞穴里了。好，于是以利亚走了，以利亚就离开了那里，所以以利亚也离开洞穴了，就开始走向耶稣的道路。我们人固然经过洞穴的经历，可是我们最终必须。因为耶稣也离开洞穴，耶稣不在洞穴里面，他不在这里。那你有没有发现说，整个福音书里面最什么啊 ？ironical 叫做最讽刺啊，最讽刺的一个事情是，我们去找耶稣，去哪里找他？去死人堆找他。最讽刺的是，耶稣就要告诉你，我不在这里，你来这里找我啊。你来这里怎么会找到我啊？我不在这里。好，那以利亚要离开了那里，洞穴是死人的地方， 你唯一的损失就是待在洞穴里，那就是你唯一的损失。好，耶稣离开了，耶稣离开了是什么意思？耶稣复活了，与我们今天每一天生活的每一步同在。耶稣为什么要离开洞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把死亡解释了，有没有？好了，今天神有没有解释以利亚的洞穴经历？有没有解释轰轰烈烈的事故在哪里？神也把这件事情，神把失败也解释了。啊，在耶稣复活的事情上，神解释了死亡；在以利亚的经历上，神解释了失败。许多看似轰烈、轰轰烈烈，失控也罢，心也罢，逆境也罢，重点在哪里？神不在的地方，你别去；神不在那里，你不要去。你在这里干什么？神还问说：“你在这里干什么？”这个圣经的作者要说：“他在那里。”什么意思？错的地方，他在那里，他要在这里才对啊，不要在那里。那你在这里干嘛？啊？好，我们来说，以利亚失败了。你觉得以利亚失败了？是下课了，下课了不就很大的失败吗？是不是？哎。圣经里面马拉基书最后结束的时候预言什么呢？你们当纪念我的仆人摩西，四章五节，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沉默的四百年，他们抓的是什么？抓的是圣经最后的那句话，就是马拉基书说，你就看信号，有两个信号，一个信号是摩西会再回来，第二个信号就是以利亚会再回来。以利亚失败了吗？没有，你发现什么？神继续用他，可是怎么用？以利亚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来以利亚他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今天我们把这整套讲出来的时候，我的时间都没了。各位多待几分钟啊！你今天看见圣经把以利亚的这个一生铺排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以利亚是不是失败了？这个为事工的人，他是不是失败了？他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神说，将来你是我的先锋嘛，对不对？所以登山变相的时候，两个人是谁？摩西跟以利亚，不就是马拉？这个叫什么呀？马拉基书上写的，不就是这件事情吗？好，那么以利亚呢，跟摩西又有一个共同点了，他们都是什么？功亏一篑。都是在高峰摔下来的。摩西把人带到了这个迦南地的门口，全部过去了，就摩西不能过去。他说：“拜托拜托，让我过去好不好？”神说：“好，我带你让山上远望，远眺。”所以摩西是功亏一篑。摩西死的时候，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个拉比的传说，摩西是死在神的 kiss。就说于是摩西死在神的怀中，这神亲吻他，他好好的人，神去亲吻他就死了，这样，那个是拉比传说了啊。好，以利亚死了没有？没有。就摩西，他的确在地上死了，是有尸体，只是我们找不到。以利亚是完全没有尸体，但是以利亚被火车火把接走是以后的事了啊。以利亚自己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会被火车火把接走。他知道神将来会用他吗？他完全不知道。好，所以以利亚跟摩西都是事工上面功亏一篑的。看我们做事情有多少功亏一篑啊？有很多啊，正当什么成功的时候，哦，得了癌症，哦，什么了什么了，出车祸了，英年早逝，等等等，这个叫什么？功亏一篑，是吧？以利亚跟摩西都是功亏一篑。但是旧约在他们手中结束，又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一起出现，整个这个事情在贯穿新旧约。你发现以利亚这件事情绝对啊不可等闲视之啊。好，你发现原来以利亚的预备是什么？他就是跟耶稣要并排的，几个无始无终。他开始没有讲他爸爸是谁吗？没有讲他的家族。耶稣无始是什么？圣灵感孕，不是人的开始，啊，无终，地上没有他的尸体，耶稣复活升天没有他的尸体，以利亚也没有他的尸体， 无始无终是麦基洗德以利亚耶稣，都不是小人物啦。啊，好，第一个，你从以利亚跟耶稣，你会联想到以利亚跟耶稣是有 link 的。啊，第二个，被接升天，耶稣是不是被接升天？以利亚呢，活着活吧，被接升天，为什么一样？第三个，都是预言中要来的，早就预言弥赛亚要来，是耶稣要来。这边告诉你，马拉基书告诉你谁要来。以利亚要来，以利亚谁是谁？施洗约翰，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好，施洗约翰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只要是为主预备福音的人，就叫施洗约翰。我们是不是施洗约翰？我们是不是为主预备道路，传福音给别人？是不是叫施洗约翰？我们也是施洗约翰，所以我们也是以利亚啊，你知道吧？好，预言中要来的，好，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是有能力的，他的代号就有一个有能力的先知要来，就是以利亚，所以是施洗约翰，对不对？耶稣人家一直叫他先知，你有没有觉得？不认识他的人老是叫他先知，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夫人，我知道你是个先知，有没有？所以他以利亚也是先知，耶稣不认识他的也叫他先知。好，登山显荣的时候，以利亚跟耶稣都在。好，还有一个接棒的人。要做比你更大的事。以利亚的接棒是以利沙，以利沙怎么说？愿我得双倍的福分，双倍的能力，有没有？所以对于以利亚而言，他的接棒是以利沙得双倍的能力。对于耶稣，他说什么？我差遣你们，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是不是一样？以利亚其实就是圣经里面预备好一个人物，让我看见他跟耶稣有这么多的对比。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神没有放弃你。你下课了，对我们来说就完了，但是对神来说不是。他每一个两次两次两，为什么要两次？为什么？神没有放弃他，再给你一次机会，给你补考，每次都给你补考，所以给他补考两次，两次都错，错了以后还有这个补救措施什么？登山变相让你来啊，经文告诉你他会来啊，啊，火车火马把他接走，但是神所做的这一切，神没有放弃以利亚的这一切，以利亚自己知道吗？你今天在沮丧的当中，你知道神要怎么补救你吗？你不知道。那我们最多就跟以利亚一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以利亚的事就告诉你，你要有信心，神会补救你的，啊，神会补救的。好，那神的显现也不能改变以利亚，神都出现了，以利亚还是回答一样。哎，我们有没有这么固执过啊？啊，神都已经告诉你了，有别人的见证告诉你，你还是蛮固执啊？我还是我啊，我还是这样看神啊。好，以利亚在世上的事工好像匆匆结束，但是神要他再回来，他的事工是什么？做耶稣的先锋，所以他有耶稣的影子。雅各书说什么？我们与以利亚是一样心情的，搞了半天以利亚讲半天在讲谁啊？各位啊，我们就是以利亚，因为圣经讲了，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的祷告我们也可以，我们在神的手中跟以利亚在神的手中完全一样。今天讲以利亚，其实神对我们说话，你处在灰心沮丧的当中，以利亚也是，我们就是以利亚，我们也都在里面。 We have been there、啊、你的事工是不是停滞不成长？ We have been there。你的团队是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像以利亚讲的，不一样。你做事啊，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啊 ，We have been there。你是不是唯一侍奉的？你会这样觉得 ？We have been there。只是神没告诉你说有七千人，你不知道的七千人，对不对？神在哪里？好，这就说明一个独处的祷告啊。神在哪里？神在微声之中。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从来就是一来祷告。我们就主啊，这个，我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我的话很多，一直讲， 但是神要什么？你会不会来祷告跟神说，今天我不讲话，我听你讲话。今天我的祷告是我听神讲话。所以因为神在维生当中，神不在轰轰烈烈的事工的里面，神却在维生的当中，那就说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什么叫做我们的轰轰烈烈？我们如果说安静啊，我们现在说啊、哦，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安静三分钟，其他的三分钟在干嘛？哎，我家电灯关了没有？哦、我炉火关了没有？哦、我家的狗怎么了？哦、我那个账还没付啊？等一下我这个一结束，我马上去哪里跟谁？哦，等一下打个电话，就这些事情，这个叫什么？你人生的轰轰烈烈的事情，神不在那里，所以我们的祷告说，我们不要。只是我对神讲话，神你就好好的听。我现在来了哈，主啊，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啊，你要这样这样这样。你看这口气是什么？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这个口气，我们当老板啊，神就好好的听啊。今天把它改过来，神在维生当中说好，神说你要知道我在哪里吗？我在维生的当中，那你就好好的找维生在哪里。维生在跟轰轰烈烈，你只要一个轰轰烈烈，你就听不见维生了。你必须把那个轰轰烈烈的全部拿走，你才能够进入维生。所以挑战你今天回去，如果要好好祷告的话，你先说我今天只听神的声音，我跟你保证前20分钟你是千军万马。这个我们在神学院做这个操练的时候，哇，我就说哎呀，这怎么我怎么最后10年前的事都想出来了啊？谁对不起我？我对不起谁？小孩子的事我全想出来了，就是那安静的20分钟的里面，哇，这个人生就一幕一幕的过去，那个就叫做独处啊，独处的祷告，一直到这些都完了，好，终于我是说神了、啊，我先听灯，终于好了，这些不想了，没什么好想，我想累了，我这没办法再想了。这个时候，神的微声你才终于听到啊，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只是对神讲话，我们从来没有听到神对我们讲话，对不对？我们都说神的讲话就在圣经里啊，这个神今天是又真又活的话，怎么会只让你看这个圣经啊？一定是又真又活嘛，好，你要听他的微声当中，好，神在微声当中，就好像那7000人安静的付出，以利亚刮噪，只剩我一个人刮噪，到处说只剩我一个人，7000个人没有说只剩我一个人。7000人安静寻求神，他们也在服侍。好，以利亚是独处，这个我刚才讲过了、哦、好，你再看看这个前王景，今天我们要找神啊，像不像把这个前王景升上来？神啊，你在哪里？神说我不在这里，你在这里干什么？对不对？那你到底在哪里呢？人生像巨大的海洋啊、哦，我们要看见神的心意。首先神不在的地方我们别去，那就什么洞穴，至少我们别去洞穴。神说我不在这里，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要离开那个洞穴，那个洞穴叫什么？自怜，只看见自己啊，自怜。那神不在轰动的时空，他在微声当中，那我们的祷告是求轰动的时空，还是求神的微声？再次把我们的眼目聚焦到神这个地方，就是说今天的重点是我们这个人 to be 啊，而不是 to do， 而不是去做什么事。我们讲事工就是很多轰轰烈烈的事，固然那个也是神家里需要的，是马大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也是需要，不是说这不需要，可是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做马大啊。好，独处才能听见神的声音。那么我想今天一个结论，灰心沮丧的时候，神的仆人要走出自我设限的洞穴，要看神的带领。因为我们如果不看神的带领，只看自己的话，我们就下课了，我们就下课了啊！我们不看自己是什么，神才是事工的中心，我们不是事工，事工也不是事，也不是重点，神才是重心。在灰心沮丧的里面，我们要走出自我设限的洞穴，看神的带领。怎么看？有三处经文啊，那个下雨啊，这一片雨，那神那个以利亚对仆人说：“你再去看，你再去看 ，Look again， 你再去看，你再去看。” 我们要看神的带领要什么？一直看，一直看。Look again， 啊，有巴掌大，啊，有马上要下雨，这就是 look again。那个天使在罗藤树下为他举杯，你要 look around， 啊，你要看神的预备。然后最后他下课的时候，你要 look ahead， 什么意思？这三个人要接替你的事工，你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你下课了，你要为你的接班人祷告，让接班的人把你的事工做完。然后呢，最重要什么？来，钥匙交出来，你的事工交出来。神对他讲，你要 look ahead， 你要向前看，你要看别人，因为别人要接替你，你要下来。保罗曾经也有灰心，这是以利亚的灰心啊。保罗的灰心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四面受敌啊，我们是四面受敌啊，以利亚也是四面受敌，对不对？大家追上他好不好？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以利亚也心里作难，保罗也心里作难，遭逼迫不是被丢弃，打倒的不是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因为耶稣是复活。好，我最后这个信息，灰心沮丧的时候，神的仆人要怎么自我设限，看神的带领，更要看见神的事工是神的仆人。你们发现神跟以利亚交手了这一趟，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是建造以利亚，不是建造以利亚的事工，因为他的事工最后什么？化为泡影。搞了大半天，原来神的目的是什么？提示比人以利亚，因为你要将来被类比耶稣，所以我要建造你，我的事工是建造你，所以你先上课，你上那个信心的课，然后你去打那一仗，然后你摔下来，然后你不知道的是，我还会重用你，我还会预备你。所以以利亚，你不知道你在我的手中，你的故事是要给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所以以利亚，神以利亚自己才是神的使者，不是他所杀加密山的那一役，那个不是神重的，你不杀有别人去杀，所以你杀不了耶洗别，神替你报仇，哈薛去杀他，耶户去杀他，这事情就解决了。可是你不要说只剩我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他不懂的是，他就是神手中的事工，而不是怎么样对付巴力。神永远不放弃你，在默默的爱你，跟你生活的每一个挑战。清楚啊啊！我们就是以利亚，神对我们前面的那一步都有安排。尽管我们下课了，还是有重用。那以利亚不得了，后面不断的提以利亚，有没有？你看新约不断的提以利亚。好，当神正悄悄的经过，在安静的当中，啊，这个。12:07，神在哪里？此时此刻，神在哪里？神悄悄的经过，在微声的当中，你听到我在这边呱喳呱呱呱呱一直讲一直讲，下不了台。那你不要被我的声音框住，你要问的是神在哪里？这个时候神在哪里？好，神悄悄的经过的时候，你这个潜望镜射上来。你要看的是什么？你要看神，还是要看事工，还是等一下回去要做饭，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啊？你看见什么东西？这个世界对你而言，你看见的是什么？我们要找的是神，对不对？他不在那里，我们要看这部分。神说：“我不在那里，你在那里干嘛？”我们在忙什么？忙乎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我们在忙事工 ，to do。但是神说：“我不在你那个事工里面，我最看重的是你这个人。”我是看重是你自己，你是我的事工。你发现你是被托付的仆人去做一个事工呢，还是你是蒙爱的人？我们其实是蒙爱的人。神在我们一生的安排有很多后手，我们今天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相信的是什么？你知道耶稣也代表我们，你今天知道以利亚也代表你，跟耶稣也代表以利亚也代表。我们今天都是神手中啊蒙爱的人，但有我们一生都有神的安排。 那无始无终功归于溃，谁能来重用以利亚？不知道他会死。我们当中将来谁是被火车火把接走的，谁是不死的，可能就有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也不知道，谁知道将来神要怎么用我们呢？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爱我们，一定重用我们。我们跟以利亚有一件一样，叫什么？败兔复活。我们都曾经走过失败，我们都有失败，我们都有许多无奈的事，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是保证的，是什么？败兔复活。我们不能求神烈火般的显现，神在安静中，基督也是悄悄的来，凄凉的走。事工看似失败，但是神自有对策。唯一你最不该做的是什么？灰心沮丧，不要跑到洞穴里面，因为灰心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对神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还要对他人有信心。因为他人跟你同工，或者跟你合作，或者要接替你，你也要对他有信心。好，我们最后来唱这首诗歌，不要隐藏自己。